思想哈、啊，思考就是有想法很多。然后回想我们的小的时候，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鞭炮，然后吃好吃的，然后看春节晚会，所以每年是我们都最盼望春节的时候。但是大了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的盼望。但是让我们更思考，我们这一生到底有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福气，我们的一生是否蒙福的。那特别像我们进入到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哈，不论你感受到更大的恩典和祝福从上帝那里来，还是你没有感受到，今天我要讲这个主题呢是跟此相关的，是有关于祷告的。而祷告呢跟我们领受神的祝福、领受神的福气是密切相关的。我不知道你在祷告这样的主题上哈，你有没有这样的困惑，我应当多少祷告，是否足够，祷告似乎不见效，那我还要祷告吗？如何祷告呢？有那么多的事项需要祷告，祷告很花时间的，我没有时间，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真诚的在教会服侍，我已经摆上了，神看不到吗？难道我还需要祷告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再回到这个祷告的这个重点。我们也看到保罗哈是怎么样提出祷告这个主题的哈，所以我们还是要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然后最终回到那个经文。我们先从这第十节开始读哈。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大家一起来读，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密集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今天我们的信息的重点就落在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那当保罗写这段话的时候呢，他不是在安静的书房，他是在监禁当中，他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但是他没有要求被释放，他在写信，迫切地告诉教会属灵征战的真实。所以这里讲到祷告在这征战中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在祷告中征战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先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就仰望你，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华人的春节，让我们明白祷告在我们的人生中是何等的重要。你的圣灵亲自来带领，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这样的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弟兄姐妹们，请想象一个画面哈，一个士兵，他全副武装，然后戴着这样的一个头盔、护心镜、盾牌在手、宝剑在腰，他站在战场上。此时候敌人正在逼近，烟尘滚滚，箭雨齐发。 而这个士兵呢，他一言不发，他没有呼喊支援，也没有报告敌情，他没有请求援军，也没有呼叫指挥官，他只是沉默地站在那里。也许他觉得他靠他自己就可以抵挡敌人的大军，也许他觉得敌人可能压根儿就看不着他。保罗没有说穿完军装以后再来祷告，而是一个连续的动作。军装回答的是神给我们什么样的装备，但是祷告呢，把我们带到如何用这些装备。真理的腰带，我们在祷告中回到神的真理；公义的护心镜，在祷告中再次站在基督的义里；平安福音的鞋，在祷告中我们传讲一声和好的福音；信德的藤牌，在祷告中把信心再举起来；救恩的铜盔，在祷告中让福音重新掌管你的心思；圣灵的宝剑，在祷告中让你跟随圣灵的引领出击。你发现没有祷告，这些属天的军装还真不好用。所以这个祷告呢，不是军装中的第七件，而是让所有军装发挥功效的方式。然后别忘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灵界的仇敌撒旦魔鬼。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是承认我不是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而这直接就击中撒旦魔鬼的骄傲。当我们祷告中宣告我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你就直接击中了仇敌要攻击你的入口。当你这样的祷告从天上的权柄连接起来，你真正的力量的源泉来自神天父那里，主那里，那仇敌就没有办法来打倒你。一个教会可以有很好的军装，然后各样的教导都齐全，但是如果不祷告，撒旦也不怕你。撒旦不怕忙碌的教会，他不怕你有计划，你有很好的事工，他不怕你有资源，不怕你有经验，他怕的是一个祷告中的教会。所以就有人说，没有祷告的教会是等待被攻破的城，它表面看起来坚固，实际上不堪一击。我们教会有一些祷告小组，但是否足够呢？是否人人都参与进去，人人都在祷告呢？穿戴全副军装，在祷告中征战，这就是我们征战的方式。大家看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中文已经是很密集的信息在十八节里，随时多方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然后在英文中你看到有一个词出现了四遍，原文中也是同样如此，all all all all， 英文中文的翻译是不一样的。在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中也用了同样一个词。所以你如果读到英文，你读到原文的话哈，我最近在学希腊文，所以我特别看了一下原文，你就看到那个语气，那个迫切，然后那个节奏感像这古典似的，四个希腊文的奥在催逼你进入祷告的征战，非常有节奏，然后紧迫性，用你全部的你可以的奉献在祷告的上边。所以我们借着这四个奥哈，看着祷告的四个维度，我们要如何来祷告。第一点，我们要看到随时的祷告，征战从来没有停止。这个随时哈，在圣经中的其他的也经常讲到， 不住的祷告，你们要恒切的祷告。很多人心里就会想哈，这个随时祷告，那我还要不要工作上班思想啊？我要在所有的时候我都在祷告吗？24小时嘴里不停的念，是不是跟念经似的？但是这里的这个关键词哈，原文的关键词，它不是指时间的强度，它是指到那个关键的时候时刻，关键的节点。所以这里随时的祷告呢，它不是强调你24小时不停的祷告，而是在每一个属灵的关键点重要的时候，你都要来祷告。我们家三明小的时候哈，应该在12岁之前哈，他在家里有个习惯，他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玩积木啊、看书啊，或者做其他的一切。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就会喊一声“爸妈”。如果你不回答，他就要再喊“爸妈”。有一次呢，我们不回答，他就急着出来找我们了。还有一次啊，我们就真的出门了，就没有告诉他，他就慌张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习惯哈，所以我们每听到他喊我好吗，在他的房间里哈，我们就回一茬子，哎哎。所以这让我想起基督徒的祷告。你为什么要祷告？你的祷告有多见效？一定要求什么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确定天父就在那里，主正在与我们同在，我们的心就安稳了。如果我们随时的祷告，不仅带来的是稳妥，更是与主亲密的交流。所以雅各书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出埃及33章特别的记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所以这是旧约中最美丽的图画之一。想想做父母的何等期望他们的儿女同他们这样长长的亲密的交流。如果你把祷告只是简单的理解为祈求要东西要有果效，那我们还没有深刻的明白祷告。而祷告是随时与我们的天父、与生命的主，甚至与圣灵有亲密的交流。所以这样的随时的祷告不是要特定的知识、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这样的祷告是持续的把我们的心转向神。只要你发觉你的心不对了，你就可以随时的祷告。所以工作前真早上醒来，主啊，求你带领我今天的决定。当你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你说主啊保守我的心。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说主啊帮助我，让我不凭血气来行事。当诱惑来临的时候，主啊救我脱离这试探。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边。当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独自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一时刻都没有离线，在基督的里边。同时我们支取大牧者的智慧和能力。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随时的祷告，这样的没有停止的祷告。我们再来看多方的祷告。所以这里讲到随时，然后紧接着是多方，那原文是两个不同的词哈。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堆积在一起。那旨意是借着各种形式的祷告和恳求。这里的重点哈，不是多，而是不单一、不偏食、不僵化。所以腓立比书说，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如果我们尝试着祷告，但是生命的改变不大，但生命的改变不会短时间，是一个长时间的，长时间还没有改变，那你想想，是否下列某一项来缺少？不同内容的祷告，你的祷告是否有这些内涵？祈求，把你的 需要交托，这可能我们常有的拜求，为别人站在破口当中，这可能是我们少做的敬拜，把焦点放回神是谁。你的祷告常常是敬拜式的吗？还是常常是感谢的？当我们这样时，就抵挡抱怨与不满，认罪悔改。你的祷告有没有认罪悔改的成分？处理内在的破口，然后属灵征战的祷告，这样的抵挡宣告交托。我们再看不同状态中的祷告。你说我在这所有的状态都祷告，还是只在某一种状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来到主面前？你在低谷时的祷告，这是防止你绝望；然后你在顺境时的祷告，防止你骄傲；你在决定前的祷告，防止你血气；你在试探的时候祷告，防止你跌倒；你在冲突中的祷告，防止把人来当敌人。不同状态中你都可以来祷告。然后下面就是不同方式的祷告。这些不同方式的祷告，哪个是你没有尝试过的并养成习惯的？独自的祷告是内室的祷告，集体的祷告有教会的公祷、周三的祷告会、小组的祷告，你有出声的祷告，有静默的祷告，用诗篇的祷告，用神的话回应式的祷告。如果你开始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就每天读完经就为你读的经文来祷告。禁食的祷告，是否一年有一个时刻可以来操练禁食？以弗所书说哈，魔鬼的诡计、敌人的攻击是有策略的，是全方位的攻击，就需要我们全方位的防御。如果祷告是单一的，就会有破口，然后属灵征战的失败有时不是因为你没有祷告，而是因为你只有一种方式祷告。可能我们通常方式的祷告就是祈求和代求，我们只要东西，为自己要，为别人要，所以我们的生命可能很难发生改变。只祈求不悔改，只敬拜不认罪，只代求不信靠。所以这样多方的祷告迫使我们面对主啊，我哪里需要改变，否则会让祷告流于形式。我们也可以用祷告来逃避真实的问题。看哪，我祷告了，神让我担负的责任我完成了。我们为完成了这个动作而开心，这也不见得有什么对错，但是我们可能并没有品尝到从主来的连接的喜乐和满足。借着这样的祷告，不是让我们的祷告越来越复杂，而是借着这些不同的祷告，让我们真实来到他面前，求他光照和带领。我不是一信主就喜欢祷告，刚信主的时候很长的时间不怎么祷告，反正就是在教会嘛，小组里，那就要祷告就来祷告嘛，也不愿意花时间，也不觉得自己有时间，也不享受祷告。有什么可说的呢？看到男人嘛，好像话就是很少的哈。但是这有个操练成长的过程，如同你开始锻炼身体，你尝到了美好，当你习惯了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不祷告对你来说就是很痛苦的事情，就好像孩子没有见到父母的那个慌张，没有平安。你从简单的一两句话，可以到后来有很多的话要说，或者你简单的就喊一下阿爸父，我的主，你就可以安静在他的面前，聆听他的声音，接受他的安慰。慢慢的，你就发现你不但可以随时的祷告，也可以忙里偷闲找到时间来祷告，愿意同别人一起来祷告。在你目前的属灵生活当中，你是否只剩下一种祷告方式？哪一种祷告的方式是你没有时间的？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警醒不倦的祷告，态度上的征战哈。所以 紧接着又讲，便要在此警醒不倦。那警醒这个词啊，是个哨兵的用语，所以旁边看着一个美国的大兵拿着把枪哈，在站岗，他不睡觉，保持警觉。然后还有另一个词呢，是表示持续坚持，不轻易的放弃。所以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是保持清醒，并持续坚持。因为属灵的战场充满了危险，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保持清醒、持续坚持的祷告。然后彼得前书就讲到，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他要吞噬你，他要寻找机会。所以魔鬼最常攻击你的时刻，就是你觉得你最不错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然后在你最放松也最自信，或是你最疲惫也最孤单的时候来下手。当你警醒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的心是否在冷淡，不想来参加聚会，我是否开始合理化罪，我是否对祷告越来越敷衍，我是否越来越没有爱和温柔，我是否对传福音越来越没有热情。这样的警醒不是让你天天在想魔鬼在哪里，他很可怕，而是要常常问我们自己，我是否仍靠近主，或是我是否已经更带离主，更融入这个世界，更被魔鬼带跑了。当你不警醒的时候啊，你不会察觉仇敌带来的危险。所以冷淡呢，它不是突然发生的，很少有人是突然离弃啊、离开神的，大多人都是慢慢睡着的。那这样的一个警醒不倦哈，就是在冷淡形成之前，你来拦截它。不倦呢，就是不是因为没有立刻改变你就放弃。不倦不是热情高涨，而是长期的一个坚持。属灵的征战就不是速战速捷，而是持久战。你为一个人多年的祷告，为教会服行持续的守望，为家庭关系的反复的交托，为自己的罪不断的悔改，这都是一个长期的人生旅程的一部分。而魔鬼最希望你说的一句话，算了，没用的，不需要再努力了，就这样吧。所以教会的失败常常来自放弃，为家人祷告太久看不到果效，为教会守望多年感觉没有改变，为自己的软弱一次次失败，于是开始妥协、退缩，甚至习惯化。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警醒不倦不是让你焦虑，而是让你不被焦虑控制，而是让你每天依靠神。然后麻木和冷淡是属灵生命常遇到的一个陷阱，所以每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寻求更新，每个月都更新，甚至你每天都更新，常常的更新。你要知道神是那么的丰富，在他那里没有限量，所以他可以足可以更新你和满足你。他并不让你觉得 boring。当你停止祷告，征战并没有停止，只是你放下了武器。所以这样的警醒不倦是要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完成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和征战。新的一年可能不是祷告更多的事，而是不停止的为一件事祷告。一个人，一个关系，一个罪，一个呼召。我们曾经有呼召，我们停止了祷告。我们曾经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忘记了更新。我们曾经为我们的家人、亲人，为他们的救恩代祷过，但是五年甚至十年过去了，我们停下来。所以我们要祈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麻木，保守我们的灵 不睡着。所以就是这样，在看不到果效的时候，让我们仍然站立，仍然祷告，仍然信靠主，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活的主，他确实在听你的祷告，但是不是按照你的时间表。为众圣徒的祷告，这个群体性的征战，所以这里叫为众圣徒祈求。那原文呢，就是为所有，为每一个人，这个分别出来的属神的人，而不是特别属灵的人，是教会里的每一个信徒。这里哈，注意这里经文结构哈，这里不是说你要穿上全副军装然后顺便为别人祷告一下，而是祷告的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的征战的行为。属灵的征战从一开始就不是个人单打独斗，而这个世界上常常是觉得这个信仰就是我的事，关乎我自己的事，你们不要管我，我也不管你们，我自己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但是圣经中从来没有这样说。以弗所书三章讲到哈，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里说教会，我们的整体，基督的身体。那撒旦真正敌对的不是每一个信徒某一个信徒，而是神在地上的教会，这个他的身体的见证。所以他借着攻击个人，但是他目标是整体，他的目标是神的计划，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合一与成长。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得回一个儿子，他得回众多的儿子。所以最仇敌最擅长的是各个击破啊，魔鬼最喜欢的教会是彼此不祷告彼此不遮盖的教会，一个人软弱没人带倒，一个人跌倒成为全体的破口，一个人的孤立成为吞吃的对象。所以彼得前书就说，魔鬼只要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这可吞吃的人就是那落单的人。落单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自己的，我就是喜欢落单，另一方面可能是有我们弟兄姐妹整体的原因，我们是否主动的是关怀他，是关心他。为众属徒祷告是属灵的互相的遮盖，所以属灵的征战哈，不是穿单兵盔甲，而是举起彼此的盾牌。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罗马军队最强的防御不是个人的盾牌，而是盾牌阵，成为你为我挡火箭，然后我为你遮破口的这样的一个盾牌阵。而集体的防御是成为被杀伤的最小的一个防御的方式，也是进攻的方式。那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打败仗，很多信徒穿戴了军装，然后却独自站在战场上，只为自己祷告，不知道别人正在被攻击，他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的软弱。这不是属灵的刚强，是属灵的孤立。然后教会与世界的分别，基督徒与世人的区别，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守望。什么与让我们与世人不同呢？是我们彼此的相爱。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而活，我们都是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也为彼此而活，为他的身体而活。所以我们的人生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完全不是从你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而是完全从神的眼光来真正看属天的那个真实的。那我们为众圣徒的祷告，具体的祷告是什么呢？为他人能站立得住祷告，主啊保守那人在试探中不跌倒，为那人不被迷惑祷告，主啊保守他不被谎言控告世界的道理逻辑所吞噬，为他人忠心完成托付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特别的请求哈，你们祷告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 连使徒保罗跟神有这么样的密切的关系，他都需要别人的祷告。你我更是如此，我也更是如此，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同工就更是如此。如果教会传福音不火热，同工没有传福音的能力，是否有你的责任？你没有为他人来祷告，而说看我们这些教会的工人，你看他们把教会搞得怎么这么样的。当你进行批评的时候，要思想你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这里有你的责任。上周呢，就是 Hope Song 的营会哈，每年到这个二月份的时候都是这个宣教的营会哈。一个老姊妹从 Ohio 过来，应当有80多岁，我们都不认识她。她一见到冯晶就说，我认识你，我每天为你们祷告。我们的名字和照片在这个宣教室的那个薄册子里边，还有这个网站里哈，所以他都知道。所以我特别问冯晶，他说的是每天吗？这让我很惊讶，每天为我们祷告。疫情前哈，后上那边有个宣教室的辅导员，他见到我们也亲自告诉我们，每天都为我们祷告。我们回国之前有个邻居叫巴尼，他现在在疫情前后的时候离开的世界，所以差不多有10年的时间他一直为我们祷告。冯晶回来，女儿回来，我们后来他进入养老院，我们常常去看他。他是那个祷告的勇士。大家想想，他们为什么来这样的不停止的祷告？不是为他们，为宣教士，为神的工人。基督的爱让他们愿意为神家的工人祷告，因为他们爱神爱主，所以爱神家的肢体。所以这样我深感安慰，感受到我能走到今天的服事后边有多少弟兄姐妹的祷告，有你们的祷告。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不停止的迫切为我们祷告，甚至我们现在这样的服事当中有人不停止的为我们祷告。没有你们的祷告，我们的服事走不到今天。我常常觉得我挺骄傲的，靠我的能力，但是神也让我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无能，需要别人的带领。每个组织每个团契的扶持人小组都要为你的成员带祷，也要为教会的整体施工带祷。我有两个 RPG 的祷告小组哈，所以差不多有每个小组都有另外两个弟兄。我们每个月可能都有一两次的祷告，刚开始的时候更频繁，每周都有哈。这样的彼此的带祷，然后为家人的福音，然后为各自的灵命，也为教会的施工带祷。那我很感恩哈，有这几个弟兄和我一块来祷告。我同教会的长老有每周的祷告会，我们从去年的开始特别的感动，为教会的每一个人来祷告。每一个名册点名表上只要有你的名字，我们都会为他祷告。所以现在的话可能已经祷告了几十个人，然后我算了一下，这样的祷告哈，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一年有1.5次，1.5次可以为你们祷告。然后同时的话呢，当然你要是有病了，你属灵的征战身体啊，我们就会特别的就是常常为你祷告。所以你就可以明白教会周三祷告会的意义，我们的老牧师为什么迫切的希望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祷告参与，为众圣徒的祷告，为教会的祷告。你不为别人祷告的地方，往往就是教会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那我们刚枪壮胆的服事需要你的带祷。所以现在 在新的一年你可以操练，为教会的每一个同工来祷告，也为我来祷告。如果有一天我出了问题，跟你没有为我祷告是密切相关的。我们每一个同工在服事上跌倒了，如果你没有为他祷告，都有你的责任。这就是教会的含义。所以新的一年时间的应用哈，你不是要问我今天祷告了吗，而是问今天我为谁祷告了，我为谁来守望了。选一指三个具体的人，持续为他们祷告，而不是泛泛的在他们不知情的时候做属灵的守望者。所以我们祈求主脱离只为自己祷告的自私，教导我们为身体的每一个肢体来祷告。当弟兄软弱的时候，让我成为那遮盖；当教会在征战中的时候，让我成为那位守望者。祷告的四个维度之外，这里特别的强调靠着圣灵。那英文的版本呢，也是就翻译成 in the spirit。 其实这个词啊，在希腊文中它就是有两个翻译啊、在这个它就是可以翻成靠，也可以说在什么什么里边。那这里让我们看到，从祷告从靠自己转向靠圣灵。我们面对的是超自然的仇敌，不是能用血气的手段。说敌人的能力轨迹都超过我们的眼见和想象，所以你祷告，你就不是凭着你的意志力，不是靠经验，不是靠技巧，祷告的目标就是要靠神，只有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所以靠圣灵是特别强调主权的仰望和交托。当启示录用七灵，他宝座前的七灵，神的七灵来描述圣灵的时候，就象征着那是完全丰盛完备的工作。圣灵他是神，他是主，是与父与子同尊同荣的第三位格。当耶稣升天之后，上帝把他赐给基督徒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我们今天都不是靠着自己成为基督徒的，都带着圣灵生命改变的大能。当情绪上来时，你可以安静祷告；当你被控告的时候，你可以回到救恩的里面。当做决定的时候，你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与人关系紧张时，你求神保守你的心。这都有圣灵在你里边的工作。所以圣灵又称为真理的灵、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洁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它使人明白真理、经历恩典、活出圣洁、行事有智慧。所以你应当知道，在你的祷告中他是如何来带领你的。他可以引导祷告的内容，然后看清这个真正的属灵的战场。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为事情祷告，解决问题，环境改变。当圣灵将我们的目光从这样的一个环境转向改变内心来仰望他，他引导我们悔改、自卑与降服，要我们求神所要的而非自己想要的。他赐下征战的能力，要我们坚持到底，这样征战是持久战。当人精疲力竭的时候，圣灵以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来祈求。所以这不是你苦苦在职场，也不是你能坚持下来的，也不是你可以完成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他亲自来扶持你。圣灵是我们与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圣灵可以做到，他不彰显自己，只彰显基督和天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似乎感觉不到他，但你和耶稣的关系在成长。是祷告带来的改变。所以圣灵又叫保惠师，也是生命的灵。他在祷告中不仅帮我们解决麻烦，更在保守、责备、教导与医治中，让你被神的爱环绕，然后让你更圣洁，经历主的带领，按照圣经的话语的感动来祷告，经历圣灵的带领。然后圣灵带领的结果就是让你更爱主、更爱人，让你从罪的束缚中得那属天丰盛的生命，成为他的见证，成为那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你可能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样来靠圣灵来祷告。你在祷告中要学习的，顺从圣灵，听他的声音来回应他。圣经中讲了很多，但也没有全讲。我的一个理解是，这不是知识的问题，是你经历的问题。神的主播已经告诉你了，当你进入的祷告，你就迫切的祷告，你就可以辨别出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引导。你只有进入这个操练，你才能经历圣灵，靠着圣灵。所以先不要想明白我如何靠着圣灵，到时候你就知道你当如何学习顺从。当你听命于基督，听命于天父的时候，也是在听命圣灵的时候，然后圣灵更赐你额外的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每次的祷告都不是靠着自己的苦战，要靠着圣灵，在圣灵的里边听他的声音，回应他，不需要我们喋喋不休，我们说完了，我们要倾听他的旨意，并且也顺从他的旨意。然后这样的每一次征战都带到神的权柄之下，支取他的完备丰盛超自然的恩典和能力。在这最后的呢，保罗就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保罗没有求脱离锁链，而是求放胆传福音。所以真正的属灵的征战焦点永远在福音使命上。世上的难处一天天增多，我的身体也渐渐的衰残，靠着神的力量在祷告中越过这些，看到神让我们在这一切的难处、世界的动乱中有更迫切的使命。教会为什么要在此站立？一方面我们更有属天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预备天父来居住，另一方面拯救灵魂的迫切性。如果我们不祷告，不起来征战，不在祷告中征战，这些都完不成，失去基督徒的焦点和盼望，我们就会被世界的苦难、自己的难处、世界的动乱、自己的状况所打倒。在德国的一个名为赫恩霍特的小村庄，一群逼迫的基督徒跑到那里，但是他们都属于不同的宗派。他们在那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所以他们讨论，哎呀，我们过不下去了，可能有几百人嘛。他说我们还是分家吧，因为他们神学上有差异，但他们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并不是异端。所以他们就决定，还分家之前我们先祷告吧。所以他们就决定再给神一次机会，看看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就开始了祷告。在1720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祷告。在那日子的祷告当中，圣灵就大大的降临，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问题还不是他们的分歧，这些弟兄姐妹并不是仇敌，而是黑暗的权势，而是罪，而是骄傲在掌控着他们。所以他们就没有分裂，就继续成长。然后这样的一个祷告会是24小时不间断的轮流的祷告会，就没有停止，持续下来超过了100年。我们早些时候听过麦牧师讲过，我们也可能从他讲过，莫拉维亚弟兄会的祷告会超过100年，24小时的不间断的祷告会。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祷告室里，持续派出了几百名的宣教士到全球最艰苦的地方，甚至有 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来为了福音的目标。这样的祷告让他们脱离了自我，脱离了自己的纠纷，脱离了那个老我，然后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祷告成为近代宣教的火种。不是因为他们强大，而是因为他们不停止的祷告。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短期的奋心，而是持续的祷告。一个祷告的教会才是一个站立得住的教会。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也再次给弟兄姐妹提出三个问题。你今年已经开始进入祷告征战了吗？我不是想问你说吃饭了吗？我说你预备祷告征战了吗？因为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在征战中祷告。你开始从个人的祷告进入到彼此代祷了吗？你的人生的焦点还只是在你自己吗？你已经开始从求平安进入为福音放胆了吗？这是新年的开始，然后也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不仅对我，也是对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在新年的开始进入属灵的征战，进入这样的祷告。所以允许我也不轻易放过你们，因为圣灵他不要你们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我请弟兄姐妹们来祷告，来自己思考自己的人生。在新年的开始的时候，你是否预备这样的征战祷告？我很希望你可以安静地坐在位置上，但是我祈求圣灵更让你迫切地来到台前，甚至跪在这里来祷告。所以我请孟兰来为我们司祭。你根据你的感动，无论是在这座位上还是排到台前，在神的面前立下一个新的里程碑。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征战，在祷告中征战。这就是神的呼求和呼召。所以愿你快快来到他的面前，快快的来求告他，愿圣灵大大的充满你。因为圣灵并不是常常感动人，当他感动的时候，当主耶稣经过的时候，你就不能错过，你就要放胆地向他祈求，抓住他，让他在你的人生来祝福你，来带领进入这样的征战，来这样的祷告。所以愿你来回应，愿你的心被感动，愿你带到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你要有感动就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跪在他的面前来祷告。
你有感动，你可以大声来带我们祷告。你有感动，你可以在心里默祷，不要放过这个机会。在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在他的里边累时为祭，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的众弟兄姐妹都快跑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是何等的美善，你是何等的呼召我们进入这属天的征战。主啊，愿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看到这征战的真实，然后我们唯有在这征战中才可以得福，才可以进入那笃定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主啊，愿你的圣灵今天大大的工作。主啊，愿我们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你面前的祷告和立志都成为我们筑石为基在你里边的一个更高的起点，建就在基督的磐石的上边。所以主啊，愿你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带领我们的孩子来到你面前来征战。主要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征战，我们靠着是圣灵的大能，靠着你的能力。主啊，你就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着你进入到征战，进入到征战。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愿你成就你在教会的呼召，成就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呼召，让我们在你里边更坚固，在新年更被你更新。愿你的恩典、喜乐和满足从天上来，丰丰富富地领导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来到你面前这样的励志、这样的祷告被你更新的弟兄姐妹。愿你的旨意来成就，愿我们的人生在你里边不是缺憾，而是丰富的、丰盛的满足。我们就这样的祷告，感谢赞美归荣耀于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华人的春节，愿你的祝福再一次领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祝福就是在这个福气当中，在这个征战当中，在这个祷告当中。主啊，愿你亲自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